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在这里学习诗篇74篇。通过这个诗篇这样的信息，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能、神的慈爱、神的守约。也让我们通过这诗篇，让我们能够领会到神通过诗人所写的，向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，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、灾难，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情况。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，你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王，不仅仅是世界的王，也是我们心里的王。你一定会顾念你所立的约，因为我们是您的子民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感谢神，您给我们十字架的救恩。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成为您的子民，能够蒙您的福，在这个现在的时代，在这个邪恶当道的时代，我们每一天可能要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或者是不同的挑战，但是求神能够加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数算神的恩典，能够看到神你那伟大的救赎和你那伟大的应许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信靠你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使我们的信心每一天都有所增长。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有所得着。这样不完全的祷告，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屏幕吗？
能看到，
好，这个字大小怎么样？
可以，可以，非常
可以
好，
，OK。
可以。
好的。让我们大家安静自己的心，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诗篇74篇给我们带来的信息。诗篇是一首亚萨的训诲诗，是一首公开教训指导群体的哀诗。读起来呢，让人感到悲哀难过。关于诗的作者，不应该是亚萨本人。因为亚萨是大卫时代的一名诗班长，这个诗篇的背景是公元前586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入耶路撒冷，烧毁圣殿，大肆地毁坏和抢夺，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犹大国灭亡。所以呢，亚萨不大可能活到王国被掳时代才写这首诗。相信呢，这首诗是亚萨的后裔借用祖先亚萨的名字所写。大家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本诗篇的背景呢，可以查看一下耶利米书52章，还有列王记下24章、25章，还有历代记下36章。整个诗篇呢，从内容上呢，可以分三个部分。 第一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讲到的是求神呢，看到圣殿被烧毁。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是讲到神的大能作为。十八节到二十三节，是讲到求神出手拯救。要我们先看第一部分。诗人一开始呢，就用了"为何"这样的词汇向神发问："上帝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了我们？你为何对自己草场上的羊大发雷霆？"当时呢，以色列民在亡国的一段时间里呢，他们是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但神早在以色列南北国灭亡之前呢，就借着派来的先知，比如约珥、阿莫斯、以赛亚、哈巴谷、耶利米等，向以色列的民众和统治者传递了神的话语，列举了他们的犯的罪，比如拜偶像、犯奸淫、不公正的审判，并发出警告，神会发怒和惩罚，但以色列人不听，依然悖逆神的心意，才导致了他们亡国被掳的结局。诗人是知道这些的，但可能心情上有一些难受。在第二节到第三节，诗人用了"求你"的词汇，请神纪念他所拣选的子民和他的族类，还有他的圣殿，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赎出来，作为神的选民，归属于神。神也喜悦以色列的大卫王，把西安，也就是耶路撒冷，作为建圣殿神居住的地方，所以以色列的会众和西安都是诗人求神怜悯的对象，他们都是神的产业。诗人再次强调，神不可能不看顾他的子民和他的居所，并且他求神去查看他的仇敌破坏圣所的景象。我们可以从第四节到第八节，诗人就描述了耶路撒冷被仇敌焚烧和拆毁的情况。他们在圣所中高声叫嚷，树立起自己的旗帜。诗人告诉神，这些仇敌是在攻击你，并且占领了你的应许之地，难道你没有看到吗？接着诗人详细地描写到仇敌放火烧殿，用斧头、锤子毁坏和掠夺殿里的金子，因为他们都贴满在墙上和雕刻物上。仇敌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在第八节里非常清楚地讲到，他们要彻底毁灭一切，不仅仅是圣殿，还有一切敬拜神的会所。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诗人发出感叹，这一切的灾难何时结束？也没有了先知的预言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亡国被掳以后，先知大部分都去世了。诗人向神问，你为何不伸出你的大能的右手？你的仇敌焚烧你的殿，辱骂亵渎你的名，你为何可以容忍这一切的发生呢？ 为什么不马上出手惩罚敌人呢？可能世人心里有一点点感到不平，其实神如果愿意马上出手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只是神不愿意这样做，神有他的时间和计划。人出现的灾祸和环境的境遇不顺利，是因为人犯了罪，或者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。神有他奇妙的计划，他要熬炼他子民的信心。如果诗人一直这样把现在的境况写下去，可能他对神的信心就动摇了。但从十二节开始到十七节，诗人开始把眼光转到了神那里。他写道：上帝啊，你自古以来就是我的王，你给世上带来拯救。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现在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，不是之前的委屈和愤愤不平了，他开始将眼睛看向神，也帮助所有以色列子民看向神，看到神的作为，神是他们的王，他的王权不仅仅是在自然界，而且也在地上。诗人也想到神在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作为，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，过红海，过约旦河，到神应许的迦南地，神都一直保护和拯救。诗篇里经常用一些象征的词汇，比如在这个第十三节和十四节里，用了巨兽和海怪，他们是象征埃及法老的军队。神帮助以色列民用海水分开，消灭了埃及的追兵。在第十五节里，神借着摩西的杖击打磐石，流出水来，使子民在旷野有水喝。神帮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并有一个神迹出现。总之，只要神做以色列人的王，他们就能胜过一切的敌人和环境的隔阻。从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二节，诗人用了多次“求你”这样的语句，向神大声的呼求。第二十节写道：求你顾念你的应许，因地上黑暗之处充满了暴力。这是整个诗篇的要节。之前诗人一直在向神提问题，为什么你容忍仇敌对你的嘲笑？为什么容忍你的名被亵渎？为什么不出手阻止他们的破坏？为什么不伸出你的右手去改变现状？诗人和多数以色列民一样，对神向他的子民亡国被掳的苦难袖手旁观而感到困惑不解。但是诗人回想到过去神对他的子民施展大能、施行拯救的时候，就找到了盼望和安慰。他紧紧地抓住了神的应许，坚信神一定会信守他和以色列人定的约。虽然诗人也有哀痛，但是他没有埋怨，虽然对神发出问题，但没有怀疑神和对神产生失望。最后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诗人写道：上帝啊，求你起来维护自己，别忘记欲望人怎样整天嘲笑你，不要对你仇敌的喧嚣置之不理，与你为敌的人不停地叫嚣。诗人相信他求神深渊的呼求， 神一定会回应，因为这是神自己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从这个诗篇里学到了什么呢？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向神祷告和求神帮助，不是站在百姓受苦的现实情况，而是站在神的角度来求告。他看到了神的权柄，神的大能拯救，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，所以诗人的眼光就不是世人的眼光，他站在对神所认识的属性去向神祷告，他站在神的拯救、神的慈爱、神的信实里求神的拯救、求神的怜悯和求神按约而行。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诗人当时国破家亡的环境，但是我们个人也一定会在人生中遇到不同的困境和难处。我们的教会也会有仇敌的攻击，基督徒也会遇到世俗人恶意的诽谤和不公正的迫害。我们所处的环境实在有太多的邪恶败坏，对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产生了极大的挑战。我们要向诗人学习，学习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之手，眼睛放在神的身上，信靠神。我们可以有时候向神埋怨，有时候不理解神的沉默不为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神的奇妙救赎，也就是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救恩，让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在这艰难的环境中，虽然看不到神，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知道，主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王，是世界的王，他在掌权，直到永远。好，请大家安静，我们默想一下经文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在这里学习诗篇74篇，通过这个诗篇这样的信息，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能、神的慈爱、神的守约，也让我们通过这诗篇，让我们能够领会到神通过诗人所写的向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，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、灾难，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情况。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你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王，不仅仅是世界的王，也是我们心里的王。你一定会顾念你所立的约，因为我们是您的子民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感谢神，您给我们十字架的救恩，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成为您的子民，能够蒙您的福。在这个现在的时代，在这个邪恶当道的时代，我们每一天可能要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或者是不同的挑战，但是求神能够加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数算神的恩典，能够看到神你那伟大的救赎和你那伟大的应许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信靠你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使我们的信心每一天都有所增长。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有所得着。这样不完全的祷告，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